2022年11月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 ASPI 的一份报告指出，来自中国的有组织一系列以性暴力、恐吓和种族主义为特征的网络攻击正越演越烈。这些攻击的对象大多数都针对生活在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亚裔女性，而从业于传媒、智库、非政府组织的亚裔女性首当其冲。这份报告是该研究所于今年6月份名为《优秀亚裔女性成为中共全球网络镇压新目标》的报告的后续研究结果。今年6月份 ASPI 的调研报告就已经发现，中共的网络霸凌和抹黑行动，尤其针对那些批评中国政府的亚裔知识女性，包括记者、研究员以及人权活动人士，自上一份报告推出以来，这些行动则变得更为肆无忌惮、层出不穷。2021年年底，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发表一篇名为《他们投靠西方传媒，在同胞和祖国的背后放冷枪》的评论文章，称近年来包括《纽约时报》、CNN、BBC 在内的一些传媒炮制了不少针对中国香港、新疆、西藏、人权、女权、抗疫、互联网、冬季奥运会等方面的虚假报道。该文章是这样写到的，这些报道的背后活跃着这样的一批华人记者，他们当中不少人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原本跨文化是这些人的突出优势，然而他们却用报道为西方反华势力去削刀，在同胞背后开枪。该文章接着下来集中火力攻击了几位出身于中国大陆公职于西方传媒的记者，其中包括了《纽约时报》记者萧慕仪、马格南基金会项目经理曹梦敏、前 CNN 记者沈露、前 BBC 记者余心怡、数据新闻记者周悠游、《纽约时报》记者秦颖、前 BBC 记者冯兆钦、女权之声创办人吕萍。这些被攻击的对象均为华人女性，其中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前研究员许秀忠因为多次报道撰写关于新疆集中营和强迫劳动的事件，被来自中国的网军霸凌得尤其厉害。水军在网络散播了大量关于他吸毒、讲大话、滥交的谣言，甚至配以各种侮辱性的漫画。荡妇羞辱其实亦都是中共的老本色，他们的传媒宣传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做的。网络名为墙角反贼的油管自频道主陶哥这样对美国之音解释，陶哥平时在 YouTube 频道制作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节目，也经常遭遇来自中国大陆的水军骚扰谩骂，但是作为男性他很少受到针对自己私德的攻击。陶哥认为对女性私德的造谣和攻击反映出中国很多男性根深蒂固对女性的歧视，他对女性记者先进行荡妇羞辱，炮制你生活中是荡妇，所以你的报道也是不可信的，中共的宣传系统下面的网军五毛他们就认可这一种的价值观。能够说中国人普遍都认可这一套，但是很显然中共的网军宣传系统他们是很认识和惯用这一套的，这个是他们的逻辑，他们的思路，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悲的。2022年下半年以来，针对华人女性记者的谩骂侮辱性文章在中国大陆包括知乎、网易、百度等各大网站有增无减。被谩骂的对象除了出身于中国大陆的记者，譬如是《纽约时报》记者袁莉、《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玲等，也都包括了成长于西方国家的 ABC， 例如是《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苏奕安、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华记者冯哲云、纽约客记者潘家阳等人。对于后者，尽管他们成长于西方国家，第一语言都是英语，依然被扣上汉奸、卖国贼、二鬼子等侮辱性的称号。现居纽约、供职于非牟利组织人权观察的王亚秋亦都是长期遭受到网暴的华人女性之一来的。 他对美国之音说，近两年来针对他的谩骂攻击越来越多，虽然我大部分时间都不看推特，但是我知道有人在那里骂我，有时候推特上有200个留言，我知道全部都是骂我的，虽然不看，但是看到这200个数字还是觉得有一些压力。有些水军甚至搞了一个名单，上面全部都是女性，有海外亚裔的，亦都有中国的，他们针对女性就是厌女主义和性别歧视，加上民族主义和三民主义的一种结合，就是女性如果背叛了中国，背叛中华民族，特别是不可以原谅，这个和男性的待遇肯定是不一样的。言据美国为德国之声等传媒撰稿的华人女性记者刘文，亦都是推特水军攻击对象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在自己设置私信权限之前会收到谩骂性的留言，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那些 bots， 就是很新的账号的留言，骂你不要面，说你是狗乸，这种非常荡妇羞辱、很性歧视的一些话。刘文说，这些谩骂的账号基本上一看就知道是水军，因为这些账号他们本身也都是 put 什么他们原创的推特，可能亦都会转发一啲，一系咧就系中国国内央媒发嘅推，一系咧就系推特上乜都冇噶，并唔系嗰种好真实嘅推特老用户嘅账号。ASPI 嘅报告亦都提到，好似刘文所提到嘅呢啲大量嘅水军账号有一啲共同特征噶，账号开创嘅时候好短，经常使用相似嘅照片，发帖文嘅时间总系喺北京时间嘅白天。中国节假日发帖量就骤减，发帖的行为模式一致，原创帖文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喜欢就在某些跟中国有关的热点社会话题上大量灌水，导致其他人的正常发帖被淹没。人权观察的王亚秋觉得，攻击也分不同情况，譬如中国国内一些好像是支付、微博之类的网站，有些小粉红甚至大 V 啊，可能出于真心厌恶或者是为了吸引流量赚钱而发动攻击，但是推特有所不同了。推特上肯定是水军，他们发出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因为组织起来带着任务，写的东西都差不多。譬如之前新冠流行的时候，美国死了很多人，还有美国的种族歧视啊，美国有几咁坏啊，这些叙事都是比较统一的，从他们的内容可以看得出来的。美国之音向一些被网暴的中国籍女记者征求求证之后发现，对他们的攻击很有可能是分配到本人户籍所在地水军的任务。譬如籍贯湖北的记者对他的攻击往往是来自湖北省，籍贯浙江的记者针对他的攻击则经常来自浙江省。最近半年来，这一类的网暴发生的频率和散布的地点依然在度持续增加，但是从内容上基本上属于覆帖、黏帖，诸如是麦克祖国冇底线、忘恩负义、背信弃义、背弃祖国、践踏灵魂、投靠美爹、甘愿做狗之类的侮辱性话语。在 ASPI 的报告里面，针对纽约客华裔女记者潘家阳的网暴统计显示，仅在10月27号一日，几乎就每隔几分钟就会有攻击他的推文发现了。很多这一类的推文都标上了叛徒潘家阳的热搜标签贴。今年年初以来，至少有400多个推特账号在这个热搜标签贴下发布多达4300条针对他的恶意攻击推文。和攻击许寿中的行为模式相似的是，这些攻击贴文大多数都在北京时间早上9点钟到晚间5点钟之间发出的。2022年年初，潘家阳母亲去世之后，网络水军对他的攻击变本加厉，甚至使用他母亲病中的照片制作 YouTube 视频进行嘲讽，加以诸如你会重走你妈妈的老路、真活该、你爱美国但是美国爱你妈之类的评论。刘文认为，这种叙事的方式同中国国内常见的物化女性的观念非常吻合。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叙述，讲的这些女性是怎样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他们血液里面流住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但是他们抛弃祖国 拜倒在西方这个邪恶的境外势力之下，包括还有一些阴谋论，他们背后可能是索罗斯啊、美国政府啊这些这样。中国国内很多一部分人都将女性当作是自己的物品和财产，譬如说有中国女士和黑人谈恋爱会受到很大的攻击。你为什么不选择中国男人呢？你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将中国女性认为是中国男人的所有品，认为中国女性就是属于中国男性的，或者是属于中国传媒的。那现在中国女性为西方传媒服务，他们就觉得不正常，觉得你抢走了我的物品了。美国之音记者在报道本文的调查过程中，联络到一位位于美国的中国籍前记者，他明确地表示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已经决定离开传媒行业。另一位曾经遭受到网暴的中国籍女记者则表示自己删除一系列社交媒体账号，来避免更多的水军去骚扰。不过在记者刘文看来，网暴行为并没有水军所希望的那么有效。我所知道的一些被他们集中攻击的女性记者并没有就此停止过他们的报道，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记者闭嘴的话，我觉得目的并没有达到。同时刘文认为攻击华裔女性记者都是中国污名化西方传媒的举动之一，因为他们一直在攻击西方传媒，他们主要攻击的这些记者好像许秀忠，他们也都确实做了一些不错的报道，攻击记者和他们攻击西方传媒的大目标是一脉相承的。涛哥在讲到中国网军攻击华裔女性记者是否达到目的的时候这样表示，对于这种抹黑，信的人一直都信，不信的人一直就不信。首先中国国内有这种信息的封锁，他们不可能看到许秀忠或者其他人的报道，他们看得到的都是抹黑的文章。我在国内的时候一看到这种的群体性攻击，譬如是2017年的留学生杨书平，我会觉得这种人做的事情肯定值得称道的。他们越攻击，我会觉得这种人做得肯定是对的。但是涛哥认为在中国国内相信这类攻击性宣传的人更加多，有些人可能对中国国内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没有特别的满意，之前的强行清零和现在的完全放开不满意的人很多，但是一旦涉及到许秀忠、余茂春，他们会认为这些人是卖国贼，你怎样帮西方国家来报道我们的负面消息？中共建政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设置一个假想敌，中国共产党政府永远是对的，永远没有错，亦都不会认错，所以负面报道都是子虚乌有，都是污蔑。如果他跟西方国家发生冲突，这个就是你们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今年六月就此事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回应说，中国谴责骚扰女性群体，同时反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将这件事与中国政府联系起来。美国之音记者近日拨打中国驻美大使馆的电话，但是无人接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